主啊，愿你今早再得回我们的心，你赐下家庭父母陪伴我们一生，给我们从上头来的真实的爱跟信心，知道怎么把家人带到你的面前来，是父母的知道怎么样你的方式来引导，当孩子的知道怎么样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话。愿今早你圣灵来引导我们回到一切的真理，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大概就是孕育我们一生的一个摇篮，我们今天长的样子跟你的家有绝对的关系，不是外表，是你内在。那每一个父母亲，我想说对孩子有一种期望，也会希望孩子将来如何，但请各位父母亲先想一下，你期望孩子如何的时候，先想一下是那你如何呢？如果你的孩子可以看见你好，跟看见神那是不一样的。孩子在我们身上是看见神还是看见你好？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信仰，我们一定有一种本性，所有人都会有的本性，母亲父亲对孩子的爱会不自觉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孩子，这是神创造人放在人里面的本质。但是基督徒的父母亲不是这样，就是基督徒的父母亲不是让孩子看见你好，是让孩子看见你身上有神。所以各位母亲再想看看哦，你的家你的家人是看见你有神还看见你很好？如果看见你很好，可能就是爬到你头上，因为你可能溺爱，可能陪伴他也没有智慧，然后可能他也不太听你的，因为你就好啊，好欺负啊，很好啊，跟你要什么都有啊，你好。但是整个家庭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，是刚才读的题目，在后书一章五节提到的有尼基，他的外祖母罗伊，然后有尼基是提摩太的母亲。其实你想这个家庭，因为只有介绍这一句话我们不太容易 理会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理解的。她是嫁给希腊人，可是她的有尼基的妈妈罗伊，她实际上就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。我们不晓得什么原因她的女儿会嫁给希腊人，原因可能非常多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罗伊她把女儿嫁给外邦人的时候，他也确定了一点，就是有尼基身上有一种真实的信心，对神的认识。所以当他嫁给希腊人的时候，并没有影响他的信仰，反倒是他把这一个信仰传给他的孩子，就是提摩太。大家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，特别你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想，如果今天你是妈妈，然后你的老公没有信主，孩子是要听你的还是听你老公的？你确定吗？孩子要听你的吗？听神的。如果你身上让他看不见神，他没办法听神的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而且通常男人在家里是比较有权柄的，不管有没有信主，他们比较有权柄的。所以如果你的信仰没有那么坚定的时候，你很难在你家里，特别另外一半不信的时候，要把信仰传给你的孩子。但是这个有尼基他非常特别，他的信仰是他妈妈给的，现在他又把他的信仰给了提摩太。所以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想到什么呢？他想到说，想到心里，想到你心里的无伪的信心，那个是很真诚，没有掺杂，对神有一种专注，会依靠神，这都可以看是无伪的信心。而且这个信心是在他的祖母 罗乙的身上，后来他的母亲有尼基身上，他的父亲是希腊人，绝对不会有信仰的。但是也许后面信了主，但是因为没有血不知道。但是这里讲说，我深信在你心里，也就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，我在你身上看见了你里面的信心，也看见了你母亲的信心，在往上推，我还看见了你祖母的信心，这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个家被祝福不是没有条件的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提摩太爸爸不信主，并没有影响他们，反倒是信仰的力量在他的家里面有力量，所以提摩太就被保守住了。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但另外一半不信，说会很辛苦，因为另外一半可能常常会有拉扯，可能说啊，我们今天不要聚会啊，去爬山啊，我们今天去哪边家庭日啊，我们今天做什么，他会有很多希望你跟他配合的，也希望孩子跟他配合的。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在这个家族里面的没有掺杂的信心，一种为主站住站稳的信心。各位父母亲，想看看你是慈爱的父母亲，还是有信心的父母亲？有爱的父母亲很多，但有信心的父母亲不多。另外一个母亲就是摩西的母亲，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摩西的母亲不晓得，约基别。来，记住这个伟大的母亲，她不是只有带出摩西，不要忘记了摩西还有一个哥哥叫亚伦，是第一个大祭司，还有一个姐姐叫米利安，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敬拜神的。他们一家三个孩子全部都是敬虔爱慕神追求神的。那在他的时代，就是约基别的时代，以色列在埃及地因为人太多，法老王看不下去，他想说人这么多，将来有一天哪一个人去怂恿一下，然后背叛我的政权，那不是晚了吗？所以他下了一个指令，就是所有出生的孩子要把他灭绝，这实在是很要命的。所以刚才主那句话，他的父母亲生下孩子之后呢，每一个妈妈都是一样的，怎么可能我生了孩子要让你灭绝呢？先想看看，他要怀胎十月，就在埃及地，然后生孩子的时候，法老已经指定了是他指派的来接生，如果是男孩子生出来就要弄死他的，是女孩子可以让他留，所以他要闪躲法老的这个命令，这个逼迫，他把孩子藏三个月，冒着危险，那最后藏不住的，他就做一件事情，用一个空草箱然后抹上了这个油，然后放在了这个河里面，是藏了三个月藏不住的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如果他早一点把孩子放在河里面可能会淹死，如果晚一点把孩子放在河里面也遇不到法老的女儿，所以他藏着三个月，就刚好三个月的那一天，他把孩子放进这个葡萄箱，顺着河漂的时候，然后就告诉米利安，远远的看，看着孩子飘向何处。就是那，我知道这个过程很挣扎，两千年，但不是两千，是主前的两千年，将近四千年前，那一个河没有现在这么安全的，每一条河都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他必须守护在孩子的旁边。那看他飘向何处，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母亲，他有爱，但是他给你看见的是他很有信心。这就是摩西的母亲。再想看看，当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，把他从水里面捞出来，然后要为他找个养母，那个养母其实就是摩西的母亲去的。摩西在埃及四十年学习所有正统的教育，有什么？如果按照犹太人他们是奴隶的身份， 一辈子都不能够学习到埃及最好的教育，不会学到的，而且在皇宫里面是被保守住的。但是摩西他身上没有，如果不是他妈妈陪着他，他身上不会有对神的认识跟信仰，也不会有这个金钱。所以神这个安排其实都非常刚刚好，刚刚好。那摩西的40年没有被埃及淹没，虽然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很冲动，看见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，然后就打死他。至少在摩西的生命里面，他知道他有神，他也知道他是希伯来人，他也愿意放弃他埃及的身份。这个观念谁给的？这个思想谁给的？这个价值，这个眼光谁给的？就是他的妈妈给的。阿们。他的妈妈把他放进河里那一天，我相信他一定经过了许多的寻求祷告，所以神看见了，他是把孩子放进神的手中，他把孩子献给神，神再把孩子还给他。这就是摩西的母亲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孩子没有献给神，他就献给世界，献给他的工作，献给他的人生，他想要的东西。你是个真正的智慧的母亲吗？有信心的母亲吗？带到神的面前来。雅各怎么做呢？刚才读的第一段，第35章第1节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神对雅各说，好，说的这件事等一下再讨论。第二节，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己更换衣裳。请各位父母亲记住这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，当神对雅各说的时候，雅各就对他家里的人说，你要怎么陪你的孩子，陪你的家人呢？神怎么跟你说，你就怎么跟孩子说。这就是第一个你陪家人的原则。神的话就是你们家的核心跟基石。每一个信主的家人，父母亲决定孩子属灵的命运。雅各听见了，听见神跟他说，他就把他家中所有的人，这时候雅各的家其实已经很大了，有12个孩子，然后有这些仆婢、奴人、仆人很多，他是跟所有在他这个家中的人，弟兄姊妹，家中的所有人就是你服侍的范围。所以雅各对只要住在这个家中的所有人说，这意思就是说，神给他什么话，他就给孩子什么话，然后引导孩子。孩子最需要的就是在家中有一个神说话的凭据，那些透过父母亲然后再给孩子的。我们再强调一次，各位母亲，你不是让孩子看见你的好，或者让孩子看见你的不好，这个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你让孩子看见你身上有神，你让孩子看见你身上是敬畏神的，是有神的话在引导你的，而你正用神的话来陪伴你的家人，引导他们一起来认识神。今天所有的属灵的孩子，家里的第二代，有统计过的一个资料，说我们现在的第二代的家庭的孩子渐渐的败退，通常就是到了高中左右就开始松掉了，那上了大学之后，外面的活动比较会更精彩，大概就一去不复返了。之后出了社会之后呢，那就更精彩了，又要谈恋爱，又要工作，又要玩什么，要做什么，他离神更遥远。但是相对的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有些家庭是不一样的，有些家庭他们是被保守住的。提摩太就是这样， 因为他母亲给他的信仰跟生命就在他面对环境冲击的时候显出来的。阿们。再想看看，你如果陪孩子到现在，你们该怎么陪呢？刚才读的神怎么说，雅各就怎么跟他家里说，说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上伯特利去，上伯特利去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地方就是一开始雅各离开他妈妈的时候，要逃避他哥哥追杀的时候，然后来到了迦南地的中间，有一个地方叫路斯，他躺在那个地方睡了一个晚上，醒过来之后突然想说，哎呦，原来神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然后就把他整的那个石头，本来是躺着的，把石头立起来，那那个地方从此改了名字，叫做伯特利，叫做神的殿。因为在那个晚上，在那个地方，他看见神有一个梯子，人子上去下来，他看见这个异象，神要他回去伯特利，原文是神的殿，后来叫神的家。神要他回去想这件事情，实际上已经经过20年了，要他回头想，当初你是来到逃难的时候神救了你，然后现在去回去伯特利，一直就是说要以神的殿为中心，要以神的家为中心，而且要去那个地方怎么样呢？住在那里。属灵上面的记下的预表就是我们要以神的家为念。弟兄姊妹，想看看为什么礼拜天你会来圣殿呢？你会来到聚会当中呢？因为在属灵上面我们就是属灵的家人，而神也告诉雅各去伯特利，去住在神的家，在那个地方献祭，在那个地方敬拜。想看看这是神告诉他的，你的家有伯特利吗？你肉身的家，你陪你的家人的时候，你们家有神的殿吗？有伯特利吗？有神的应许吗？那是一个应许之地，只有在那个地方你才可以献祭，献祭在新约就是祷告，你只有在神的家跟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，而且你的家人也一起带到神面前，这样的祷告神说在这里献祭给他，足以作坛，这个祷告会通。先想一下，你的家人有神的家的观念吗？有神的殿的观念吗？各位父母亲，如果你孩子到教会来了，那很感谢主，因为我知道每个家来讲也不容易的。之前一个妈妈，礼拜一孩子学英文，礼拜二孩子学钢琴，礼拜三孩子学游泳，礼拜四全家人一起吃晚餐，礼拜五孩子在学一个什么才艺搞不清楚，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通通有，然后他是个基督徒，他说、啊、那礼拜六全家在活动，然后礼拜天就把孩子带到教会来。弟兄姊妹，他是好景不长，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学太多东西，所以有很多才艺表演比赛都是礼拜六跟礼拜天要进行的，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家就聚会越来越少，要陪着孩子，陪着孩子，然后去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，学这个学那个。就是呢，你孩子最需要学的就是敬畏神，唯一要学的就是这个，也唯一要学的就是要知道他生命中有一个伯特利，要先回到神的家，要先有一个祭坛在心中，在他的心中烧起来。你可以给他很多埃及的学问，但是摩西的母亲不是只有给他埃及的学问，而给他一颗依靠神敬畏神伯特利这个家，就在摩西的生命中，这是所有母亲要学的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你自己也没有以伯特利为家，你的孩子就更不可能以伯特利为家。而神告诉他， 起来，起来，离开你原来的模式，离开你原来的习惯，离开你原来舒适的圈子，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而且要住在那里，在那里跟神交通，租一座坛，然后把孩子带到祭坛前，让你的孩子跟你与神之间重新立约。所以如果你是母亲有孩子的，想看看你的孩子有回到应许之地吗？有在祭坛上面吗？有献给神吗？如果没有，再想看看你怎么陪孩子的。然后这里提到说，神跟他说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，你要述说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、拯救跟恩典。有一个孩子也不太喜欢到教会来，因为他的父母亲给他种的不是生命树，种的是善恶树，老是听他家里面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教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孩子怎么样怎么样，孩子听久了想说教会长这样子，我干嘛跟你去教会，听懂吗？你跟孩子种了什么东西？种生命树吗？还是种善恶树？生命树是供应他、陪伴他、扶持他、爱他，而不是跟他讲哪个叔叔怎么样，那教会哪个阿姨怎么样。弟兄姊妹，他这个是善恶树，家里面听善恶树听太多的孩子不会走进教会的，听懂意思吗？想看看你跟孩子，你到底给他什么树？这个园子中就两棵树，一个叫善恶树，一个叫生命树。有些孩子不愿意到教会来，除了世界的诱惑跟征战以外，还有一大部分是父母亲给他喂养的错误的东西。想看看，然后东把你的家再带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你以前用三个数喂他的话，他今天是跟你讲对跟错，讲是跟非，跟你讲好不好，大概就是这东西而已。他不会在里面遇见生命，遇见神。你从今天开始调整一下，你看见的眼光要调整。我们一段时间在讲眼光，就是先学习不要看不下去。我们在一起再怎么好，夫妻也一样，再怎么好，你很近的时候有些东西会看不下去，是不是？夫妻为什么会有纠葛、吵架、争吵这些？孩子也是一样，有些东西你是看不下去的。那弟兄姊妹想看看，在主的眼中有没有看不下去的？主眼中有没有看不下去的？有没有？在哪里？法利赛人。好，来，马太福音23章就讲法利赛人七个罪、七个诱惑，但是法利赛人他是讲整体。主耶稣在整体里面可能有时候比较严厉，会指责、会教导，但是主耶稣在跟所有人互动，包括门徒，至少没有看不下去。犹大要卖耶稣的时候，主也没看不下去啊。主怎么说呢？你要做去做吧，朋友，祝福你啦。有看不下去吗？他知道犹大是个贼，是里面拿钱的时候，主耶稣有看不下去吗？也没有啊，拿钱他就让他拿，他选择了吗？主耶稣在跟所有人的引导里面，引导，我讲的是引导，不是教训，是引导。他对所有人他可能会教导、会教训，但是当主耶稣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引导。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的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，你不要跟他说教，他不需要教导，他需要引导。引导的人需要你明白的东西，用你的行动来祝福他，这是引导。如果你用念的、用骂的、用凶的、用教训的，不要说他听不下去了，你自己是大人你都听不下去了。所以当你的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，你的眼光调整一下，他一定有某些东西你可能也是看不下去，但是想看看你长这个样子主动看下去的 啊，你不要对号入座。你主都爱你的，一直不断的引导你，所以何况他是你的家人。各位母亲，你不要爱你的孩子们，然后老师给他们错误的一个认知，好像你爱他们，然后给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不需要啊，引导他们，引导他们，听懂意思吗？什么时候可以教导呢？当他有可听的耳的时候，你可以教导。当他们愿意看见了神在你身上托付的时候，你的话他愿意听的时候，你可以教导。这个原则很清楚，我多举几个例子。主耶稣去撒该家，撒该是众人所知的恶棍，骗人家钱，讹诈人家财产，然后自己当高官，然后开始收敛钱财。主耶稣只说我要去你家吃饭，他什么都没说了，没有说去他们家吃嘛，叫他哎，撒该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个行为不检点，犹太人讨厌你，你又是个恶棍，你又是个油煎，你要不要悔改？主耶稣没有这样做，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，我今天要去你家住，我要去你家住，我要跟你一起吃饭，我要陪伴你，阿们。然后撒该就悔改了，简单吗？很简单，恢复神的眼光。彼得主耶稣去找他，他听了施洗约翰的话，跟耶稣跟了两天，住了两天，回去又去捕鱼。主耶稣来找他的时候，你说嘿彼得，你这个懦弱的人，那住两天你都跑掉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也不说你这个人怎么谈爱世界，只会去捞鱼，只想要赚钱，哈哈，难怪昨天晚上没抓到鱼。没有，他都没有讲，他只是看着彼得，引导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然后主就陪着他，引导他到水深之处，他抓到鱼的刹那之间，彼得的心明白过来了，我是个罪人，没有人给他定罪，是他自己自觉他有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在引导他。阿们。马太，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，他也是个税吏，他就坐在钱堆上面数着钱，一手摸着钱，一手开始讹诈同胞。主走过去看着他一眼，起来跟随我，也没有随便他说还算什么钱，永生到了，我已经来了，你还在算钱吗？你是想要灭亡吗？没有，主就看着他，然后跟他说起来跟随我，然后马太就醒过来了，把他铁饭碗打破，就开始跟随主。主耶稣私底下跟所有人都是引导。阿们。有罪的女人走进西门家，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西门一眼看出这个人有罪，这个女人不洁净，她有病有罪有问题，然后心中也开始嘀咕，主不知道吗？主难道你不知道她有病吗？她有罪吗？她不洁净吗？主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个女人低着头流着眼泪，拿着香膏，然后俯伏在主的脚前流着眼泪，连头都不敢抬起来，他身上还有罪的味道，他的眼泪掉在他的脚前，香膏倒出来。主不知道他是罪人吗？主知道。主又说，你这个有罪的女人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不干净，我给你抖掉。没有啊，不是吧？主接纳他所有的眼泪，接纳他所有的行动，主引导他，主给他生命，主给他爱，主给他重新有力量。就是妹，你的家都应该被祝福，所有的父母亲，请你要记住，你要引导他们，而不是只想要教训他们，是要引导他们。我比较啰嗦，我再强调一次，当父母亲的，当妈妈的，你不要再碎碎念，你把碎碎念拿来跟神祷告比较有效。阿们。当父母亲的，你不要再用拳头去摔东西，椅子是无辜的，东西是无辜的， 你如果要摔东西，你不如捶胸顿足，自己到神面前哭，为你的孩子献祭。你回来用神的方式，神的生命引导你的家人，你的家人会蒙恩的。当你开始转变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在你家有转变。到伯特利去，回到神的应许之地，重新开始，家中有一个祭坛把它烧起来，跟孩子诉说神的拯救，不要再去讲说谁怎么样谁怎么样，就回想神的拯救，神的大能。然后全家怎么样呢？雅各怎么做呢？他做了一件事，他带领他家中所有的人，第一件事情除偶像，第二件事自洁，第三件事换衣裳。除偶像，家里面是要被神给祝福的，有偶像那个是神憎恶的东西，除掉，不要再藏了。我们很多人偶像都藏得很深，还记得拉结从他爸爸那边离开的时候偷了他爸爸的神像，还记得吗？然后拉班就一路追杀。就此类，有时候我也觉得很讶异，拉结在雅各身边都20年了，最后神祝福雅各他也看见了，结果他出来说为什么要偷他爸爸的神像呢？如果那个神像拉班找到的话，雅各就死定了。神还保守他们，还帮他们遮盖过去了。但是想看看，拉结偶像藏在他心中20年，我们里面是不是藏了许多偶像，神以外让你呕吐的对象存在你心中？那个不是很恶心吗？是不是？想看看，如果你家里有偶像，第一件事情带领你的全家把偶像拿掉，第二件事情自洁，有一种敬畏神的心，甚至带家里一起认罪悔改都没有关系，自洁把心再跟神重新确认。然后换衣裳，就是你的身份地位要改变，谁来做？雅各来做，父母亲来做，父母亲来带领孩子一起进行。阿们。最后是开始行动，想看看你的家，各位母亲，你爱你孩子，我知道你爱，我也爱我孩子，但是我不会让孩子爬到我头上来，该守住的原则我一定会让孩子守住的，该有界限我会给他有界限的，但是我都试着尽量一直引导他们，引导他们，有时候很不容易，但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，总是把你的家带到神面前来，你没有把它献给神，他就献给世界了，他没有以伯特利为家，就以他的偶像为家，这就是我们家里孩子的情况。所以每一位家庭，你的孩子还小，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，大家仔细听，当你的孩子还小，你教导他，教训他，当孩子慢慢长大，国中的他青少年的，你要开始引导他，从你的教导可能剩下8分到变成6分，当他高中的你只剩下5分，当他大学的你可能只有1分是教导，9分是引导，到最后他长大成人了，你那时候不要再教导了，你不要再念了，也不要再教训他了，他不会听的，如果你继续这样，他就逃离这个家就好了，那个时候他只能引导，因为孩子越来越大了，那你要知道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给孩子看见你身上有神，而不是只有看见你很好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透过这个节庆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有从你来的托付，每一个孩子都是属你的产业，你加护我们，让我们学习用你的爱，你的原则，你所赐的智慧来陪伴我们的家人，为每一个家庭我们感谢你，深深的感谢你，至少有些家庭现在孩子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感谢你，没在我们当中的主啊，给我们每一位父母亲这属灵的权柄， 回去知道这个权柄先用在我们身上，引导他们，带他们回伯特利，带他们回到祭坛中间，你亲自来成就这事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来看一个短片，大概是2分多钟，这是一个母亲的所有动物的。